种姓哦，由于比较复杂哦，跟佛教某一些理论可能不一样哈、哦，所以在某一些经典来讲，它就是说皆共成佛道，叫做一乘道。像华严、法华经都是讲一乘道哦。那种姓说哦，其实也有经典说解深密经就是讲种姓的。那么依解深密经而来的唯识学，大部分也都讲种姓，了解吗？哈、哦。那么我们对于整体佛教来讲，种姓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种方便说，为了适应某一些众生，解说某一些理论而谈的一种方便说，这样可以了、哦、那你说从某一个现前的意义上来讲，有没有缺种姓的？当然有啊，现前的哈、哦，你说有些人你劝他，他就不愿意啊，他就觉得我就解脱就好了，甚至有些说，那我也不需要学什么宗教啊，我都过得好好的，我学什么宗教？你这看，我跟你讲，不学宗教在外面是占大多数啊，了解吗？哈，啊，那个他就解，他也是世间上，他也不是坏人哦，啊、哦，那这个从现前来讲叫做一禅体，清楚吗？哈、哦，那么还有一种是，啊，我就解脱就好了 啊你那个什么大乘啊，什么那个都是，啊，那个太虚太妄了，那个都是什么什么啊，我就解脱才是真实的，那种就是什么？从现前来讲叫定性声闻嘛，你怎么讲他都是不愿意，他就是解脱到就好了、啊哦、那可能从现前来讲啊，种姓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化心、啊哦、那有些人呢很容易化菩提心、哦、不管是不忍众生苦，不忍什么圣教衰，就很多人就愿意化菩提心，所以呢就有菩萨种姓，了解吗？那有一些是马后啊，或者对立的呀，黑马别败呀，啊、有些人早说他解脱打坐啊，可以修解脱，那个也挺好的啊。哦，那这些就是不定嘛。啊，你都是不定怎么样？那、啊、就是要多接触善知识，鼓励他发菩提心嘛。哦，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种性哈、哦。那么我们刚刚有坚固力，有欢喜力，对不对哈、哦？刚刚不是说正玄坡吗？玄坡吗？哈、哦，你有学法欢喜的地方，那当然也会有什么样？低潮的时候、哦、就像是我们坐火车，现在有没有火车绕台湾一圈的？有啊、哦、有火车绕台湾一圈的、哦、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风景很漂亮，对不对、哦、到台东看山又看海，对不对、哦、有很多问题是回家干贵本康，那贵本康你看到什么？哦，欧妈嘛，对不对？你不能要求说，绕台湾圈全部风景都很漂亮啊，不可能啊，它会有过山洞的地方啊，哦，也会经过有垃圾场的地方啊，哎，就是你不能要求整个旅程来讲都是很漂亮、很顺畅的，对不对？你要有漂亮的风景，你得要忍受贵本康，这样各位了解哈、哦？所以会有欢喜的地方。最后我们来谈休息力啊。哦，一般来讲，从现前来讲，为什么会觉得疲惫呢？几个状况：一个对教理不是真实的了解，哦、所以呢就不会有坚固力，哦，再来就是说用功不得当，哦，很多用功不得当，就是说他觉得佛教很好，道场很好，对不对、哦、但是他没有做自己能力的一种评量跟选择，清楚吗？哈、哦。所以呢，他有菩提心，他有菩萨的心肠，但是他所有的很多道场，他都想去怎么样帮忙一下，哦，叫做化会伊嘛要去，哦，叫拜忏伊嘛要去，啊，叫钢筋伊嘛他也要来，哦，然后这边再做义工打扫，他也要去，哦，这样子跑下来累不累？当然累啊，对不对？哈、哦，那这个一定是很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选。走道场熏习佛法是很好，但是你真的要评量自己的什么能力、时间，都要做一个恰当好的安排，不然真的会很累、哦、那就是学佛要有智慧去安排，有些东西你要暂时舍掉、哦、放在一边，有些东西呢现前是你缺乏的，你要修行的，你必须去做的。其实不只是当义工也是这样、哦、财师，对不对？当义工是法师、无畏师嘛，哈，财师也是一样的哈、啊。你要斟酌自己的能力，你不要看人家多少，你也硬要跟人家一起建多少啊。当然，以怎么样，以舍己 啊，就是啊，舍自己的兼贪心，利他为主。但是你真的要评量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哦，能做的尽量去做，那能力不足的，我们就随喜怎么样？哎，随喜赞叹，其实这也是功德之一，了解吗？哈，哎，随喜赞叹，你不要想，不要去忽略他的力量啊。但是你不要讲完之后，以后我都随喜赞叹就好，哦，因为很多人哦，人家做好事，他不但不赞叹，他会奸计。了解吗？哈，会跟你说啊，免做干安尼啦，啊，看能力就好啦。哎呀，你也免干安尼啊，哦，啊你啊什么什么，就会一直就是什么障碍你的发心跟菩提心的哈。所以，我们做好事，我们能做尽量做，但是我们如果做不到，看到人家在做，我们要鼓励、随喜、赞叹，这样各位清楚吗？哈，那么这个坚固心呢，这个修习力，就是说，当你发现说你的方向跟各方面觉得很疲惫的时候，这时候你稍微慢下来。了解哈，重新做一个反思，哦，然后再重新拟定，说我未来应该要在哪一方面花，在哪一方面再多加强。那么在哪一方面多加强呢？师父给一些建议，就是说哈，我们不是说修行上哈，有一些是悲行人，对不对哈？法行人、悲行人还有信行人啊，哦，那这三种人呢，他努力的方向会不一样哈。哦，比如说呢，听经闻法的法行人啊，师父的建议是说，你可以在事行上多去参加一些公益事业，了解吗？哈，也可以多去做一些宗教行为哦，来平衡你的怎么样认识跟听经闻法哦，让你的知情力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啊。那这个就是一种休息，怎么休息？在听经文法上稍微休息慢一点，但是呢，在行动上稍微用一点心做一种调节，对不对哈？那么有些呢，信行人他做的很多宗教行为，比如说很多地方他都会去诵经拜佛、礼佛啦、拜忏啦，哦，不管哪一个梁皇宝忏也去啦，慈悲三昧金刚宝忏，他都去参加，做到最后他觉得很累，因为他不知道做这些到底是干什么用。他只知道这个福德很大，功德很大，他做到最后很累，对不对哈？很累，很容易退失信心，会到最后会变成说：“我拢歪参加，我拢家己去处理念佛得好啊。”会变成这样子哦，了解吗？哈，这个时候你要稍微调整，怎么调整呢？你要多在宗教行为上稍微慢一下哦，选择一下，有些地方你就不要参加了哈，但是换成什么？换成多听经闻法。做一种调节跟调试，这样各位了解吗？哈，那么还有一些悲行人，他参加了很多怎么样？哦，慈悲济世的这些义工啦，什么多了也会累哦。哦，每个人都要叫他，啊，那边打扫要不要来帮忙打扫？哦，那边要去救助啊，要煮饭啊，要不要来煮饭？哦，很好，这些都是功德，真的哦。但是问题是你这边跑那边跑，跑了太多团体，你会不会累啊？一定很疲惫的嘛，对不对？哦，那这时候怎么样？嘿，稍微休息一下，回过头来读读经教，听如烟法师讲讲课嘛，对不对？鼓励鼓励嘛，这样各位了解嘛？不只是听师父啦，哈，我们慧智讲堂有很多师父也来慧智讲堂听听课啊，这样了解嘛？哈，那哪里有讲经？你在家里也可以上网去听啊。这时候把这个怎么样义工的这一些稍微放慢，不是叫你不要做哈。你可以减少几个地方，然后呢，把时间用来怎么样，听经闻法，哦，或做一些宗教行为，然后拜拜佛什么都可以，这也是一种休息跟调剂。这样各位清楚吗？哈，不然你要不懂的话会很累的哦。那当然，如果你对教法有深入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由坚固跟欢喜力来说，当然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疲惫的感觉了。哦，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这一些虽然讲的是都是在讲所知障的方向，但是这个都是它都是从现实，这个论思都是从现实众生会碰到什么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反思啊。哦，来，我有什么问题？
我请教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听师父讲经以后法喜充满， 那从缘起的角度上来看，会不会有坏苦的情形产生？
你说听师父讲经欢喜充满，从缘起的角度会不会有坏处？啊，会不会有坏苦？哈，啊，您讲清楚为什么，什么叫为什么会坏苦？
对啊，就是说听完之后，譬如说有很多的疑惑，然后就是很烦恼啊，然后就痛苦这样子。
你是说听完以后，
譬如说我们刚听的时候不是就很高兴吗？就是，很欢喜哦，我得到了这个法。可是如果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那我们苦有三苦嘛，苦苦坏苦行苦嘛，那我很高兴啊，所以可是过一些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坏苦的情形发生，这样子就变苦了这样子。对，
这个师父这个怎么回答呢？就是说刚开始当然我记得哈，有没有哈旋波啦，了解吗？哈，那你会变化嘛，对不对？哈，那你会随着你的经教的理解呢，对于这种世间的无常变化，你的接受度会更大，了解吗？哈，你的状况，你讲的问题，师父可能会知道，就是你听到现在很欢喜，但要过一阵子，万一不欢喜了呢？是不是哈？所以师父不是说吗？你听经闻法，学很多，刚才不是说旋波吗？了解哈，都一定会有高潮，会有低潮的嘛，对不对？师父不是说，刚开始听如愿法师上课，很好，不错。但是过一阵子啊，供来供去就是供下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继续，还是有你可以体会到的嘛，哈。那所以说旋坡，记得吗？哈，那你只要持续下去，你的平均值是往上的，这样大概可以嘛，哈。
我刚刚也是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坚固力如果够的话，其实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情形，
因为我们坚固力够，不会。但问题是我们的坚固力怎么样？
不够，
不够。那坚固力至少要到什么样才算够呢？
闻所成。
我告诉你哈，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要正见养成，闻慧养成，你了解吗？正见养成，闻慧养成，才叫做真正的坚固力，也才叫做圣解。就是圣解要圣解到正见养成，那么它产生才会有坚固力哈。所以师父常说，你这辈子哈。听经文法，听经文法到文慧养成，不要以为文慧很简单哦，说深不深，说浅不浅哦，文慧不是那么简单哦。那你说，那文慧到什么程度算文慧？哪一天你的思维的直觉是跟佛法的模式是一样的，那你可能大概就文慧就慢慢慢慢有那个味道出现，了解吗？哈。师父举过很多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师父很喜欢问的，就是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你需要去思考吗？那地球是圆的，是你思考出来的吗？还是在你的内心已经变成是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地球是圆的方的有影响吗？怎么会对你没影响呢？如果你认为地球是平的，你是不敢坐船不敢坐飞机的。我现在不是说你的思考而已啊，我是说你真的认定哦。我在美国遇到一些人，他是真的觉得地球是平的，所以他说他一辈子不坐飞机，一辈子不坐船。啊？他怕有镜头掉下去。那这样的观念，在他的观念里面，不是只是知识，他是认为他的见，你知道吗？他是真的认为这样子。所以他不想坐船，他不敢坐船，因为他是认为坐到最后会掉下去，飞机也会飞一飞，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我说啊，怎么？他说你有没有听过百慕达三角洲？他说那个船就是到那边就是掉进去了。我说啊，好，你觉得好就好啊哈。师父的意思是什么？他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地球是平的跟圆的，平的已经变成他的知见了，你知道吗？他不是只是知识上这样认为，也不是说啊看人家理论看一看是这样，他是真的这样认为哦。那我们对缘起因果三世，对不对哈？业报，你有没有养成知见呢？如果养成知见，那你碰到很多无常变化的事情，你会知道说啊这个因果业报也不是现前马上看得到的， 你会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些嘛？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正见，有没有？可以吗？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什么问题？啊，你问题了。
师父，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请教那个种姓的问题哦，就是在一般来说，在波尔经跟法华经，他们都会认为观念不同，就是波尔认为定性缘觉一禅体，它是不太可能会再转成是有菩萨种性的可能性，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但是在法华的时候，它后面还是说归于一佛乘，那就是这个定性声闻缘觉甚至一禅体都可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就我的理解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以缘起法来看，一切都有它的可能性，不是说定性声闻就永远都是定性声闻，就是它在某个因缘法则之下，他遇到善知识或是其他因缘，他也有可能从定性声闻转成发菩提心的菩萨种性，甚至一禅体也是有成佛的可能。
首先哈，种性说在般若经没有，般若经不可能提出种性说的，了解吗？哈，种性在般若经是没有的。般若经的意思是说，任何人都可能发菩提心，了解哈？所以你一定要发菩提心，所以他直接讲发菩提心。但是般若经也说，如果你证了二乘果，那到最后入涅槃，那个你就没办法再回小向大了。般若经是这样认为的，这样了解吗？哈，那所以般若经他没有种性的说法啊。那至于说那个叫做一乘道啦，比如说华严经、法华经这些一乘道啦，那我们只能说那个是一乘道的思想。那唯识他有种性说的思想，了解吗？哈。那你如果就整体的佛教来讲的话，当然我们都认为说这个种性说是方便说，了解吗？哈，所以在印顺导师跟师父的认知里面说，我们不能否定说唯识学有这样说法，但是我们可以从跳出来，从整体来说，我们只能说种性是依于现前某些因缘，哦，对于某些人来讲，那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方便说就好了，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来。有慧者，有慧者有什么障碍呢？菩萨有没有哈？菩萨称为有慧者，因为追求一切智慧，一切智慧就叫做佛智的哈。一切智又翻成什么？在经典里面又翻成什么？萨婆若 （Sarvajñā） 哦，一切智又分为萨婆若，那就是佛智了哈。所以说，菩萨称为有慧者，因为追求一切智慧，哦，佛智之故，追求一切智而会有三种障碍。如果你追求佛的一切智，哦，会有三种障碍，哦，缺正行。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追求一致，第一步就是要实践六度万恨。如果只发心而不实践，就是称为缺正行。哦，我们不是大乘佛教常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了解哈？哦，但是呢，很多人发菩提心之后呢，他没有真正的去实践，那这就缺正行。哦，那什么是正行？菩萨的正行是什么？六度万恨，了解吗？哈，那你说师父，那我发菩提心之后呢，我每天去寺院拜佛啊，我也去参加法会啊，我也去拜忏啊，那难道这样不行吗？那这样不行吗？可以。这是入门，提升宗教情操以及信念，了解吗？哈，这个在后面会讲，在后面会讲。这个在中那个辩中辩流里面叫做助道方便，助道方便，了解吗？哈，那助道方便，你必须要有正行正道啊，你才能助道啊。如果你没有正行正道，你要助什么道呢？了解吗？哈，那个东西不是修，那也是修行，但它不是。正道，它是助道，帮助你走正道。那什么是正道？六度万恨。那么以三学八正道为根本，而进一步怎么样，成为六度万恨，这个就叫做正道。了解哈？那你如果只是纯粹的诵经、拜佛、礼佛，你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你根本没有真正在行。六度万恨的正道啊，哦，那你如果能同时听经闻法，做六度万恨，然后同时又能诵经拜佛礼佛， 那就有正道，又有什么助道，那这才是真正的实践呐、啊。这样各位清楚了吗？哈，那你说这个缺正行，为什么我说刚刚说很多佛教徒到最后弄到最后被外道渡走了？缺正行，为什么缺正行？因为六度万恨里面是不是有般若波罗蜜？他根本没有天经文法，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啊，对不对？他说有啊，我诵心经啊，我诵金刚经啊。问题是经不是只是拿来诵哦。如果你诵经是助道方便，如果你经拿来诵可以是入门的助道方便，了解哈？那你说那心经跟金刚经要干什么？拿来作为实践的手册，它是指导你实践用的哦。那指导你实践用的，那你就要先了解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了解吗？哈，师父常说，你买的一个机器有点小复杂、啊，那你要用，先要看什么？操作手册说明书，清楚吗？说明书有点小复杂、啊，对不对？哈，你不要一边看一边在那边东搞西搞，先把说明书干什么？看得滚瓜烂熟，甚至把说明书背起来，了解哈？那问题是你把说明书背得滚瓜烂熟，你把说明书背起来倒背如流，等你会操作这台机器的吗？不是哦，不是哦，对不对？但问题是看说明书看清楚，甚至把说明书背起来，有没有帮助？有嘛，有嘛。但是不是等于你真的能操作机器的？不是嘛。所以你把心经金刚经背得滚瓜烂熟，有没有帮助？有嘛，而且有功德的哦。但是不是等你年人做了？不是嘛。要干什么？实践嘛，操作嘛。那你真正接下来就要去操作这台机器了啊。那在操作里面会不会搞错？会嘛。那怎么办？纠正嘛，回来再看看嘛，哦，再操作几次嘛，就是不断的这样磨练磨练，慢慢慢的你对台机器就熟了嘛。所以呢，诵经拜佛礼佛有没有帮助？有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去做嘛，去实践嘛，哦，所以助道正道要做啊。你要是只是说助道，你根本没正道，你怎么助呢？你要助什么呢？哦，那你说诵经拜佛礼佛功德很大，我告诉你，可能功德很大，可能完全没功德。我不是危言耸听哦。如果你光是诵经拜佛礼佛功德就很大，我告诉你，什么？那个殡葬业的哈，讲就知道了哈。殡葬业的一背个比你比较熟啊，对不对？心经师父尽量背，我也不可能说每天背心经啊，对不对？啊，问题是啥？殡葬业的一干骨也痛啊，他可能阿弥陀经背得比你熟啊，哦，那起就练啊，他也诵经啊。对不对？按理说拜，对不对？号路北琴，他也会拜啊，对不对？他拜也拜佛像啊，他也拜啊。问题是这些有功德吗？刚刚不是说有如什么？有刚刚不是有什么思维吗？如理思维吗？刚刚不是有说吗？有没有看到？不如理加行嘛？对，他也拜啊，他也送啊。那你说这些是功德吗？完全不是哦，而且是怎么样？倒卖佛法哦，不但没有功德，而且是造业哦，是了解吗？哈，无力不？无嘛，所以不是说你会诵会背就好了、啊。那为什么说那为什么你诵背佛教徒做就有功德呢？你还是为什么为正知正见，你的发心是正确的，所摄受，那你做的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如理加行，就是善法，对不对？就是真正的助道方便了嘛，哦，那么你对知见观念越正确，你的助道就越什么，越有效，哦，这样各位清楚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到这里啊，好，来，缺正行，再来彼有居，哦，菩萨发心后要能有正确的修行，除了要有清净善知识以外，还要远离不善友，知道哈？刚刚不是说你的恶知识啊，要远离不善友哦，哦，然后呢，要不然会受恶友所影响而成为修行的障碍， 要远离不善友，因为我们修行要选择环境，哦，环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周遭的人。刚刚有说过，哦，不然你会受他们影响哦，不然你会很容易受他影响哦，哦，我们你看哦，我们善的恶的都会受到影响。你跟一群善知识在一起，久而久之，你的思维会跟他们一样，哦。如果你跟这些波无因果的人，哦，或是这些笔友，哦，站在一起的话，哦，尤其是做邻居或甚至是住在一起，你久而久之会受他影响的，而且他的影响很大，哦，倒不是说你不够聪明，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本来的烦恼跟劣根性本来就重，就很重，你容易受这些人的影响，而且这些人哈，有些人还怎么样，口才很好，而且四肢变聪，而且会讲的似是而非，让你觉得有道理，啊，我问你哈，如果你要批评如烟法师，容不容易批评？很容易批评啊，啊，我要跟你讲，如烟法师就是多看了两部经，对不对哈？啊，就看了一些而已啊。事实上，我告诉你哈，他修行上哦，其实是没什么修行的啦哈。我也没看过你拜佛的，嘛没看你念佛的哈。啊，看到就是拢甲大刚底下讲啊，就整天在那边讲而已啊。哦，事实上实践不半撇的，哦，容易嘛哈。以前有一个人称导师是什么？思想的巨人，然后什么？行动的侏儒。啊，你要批评很容易批评的，啊，对不对？你要批评任何，你都很批评啊。人家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对？你要随便批评都可以批评的，啊，任何一个道场都不圆满的，了解哈？你要抓住这个道场的某些不圆满地方，把它扩大，哎，听起来很有理啊，对不对？哎，佛教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庞大，对不对？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而每一间都要盖那么大？哦，讲起来很容易啊，问题是怎么整合？对不对？我怎么去整合？政府来没办法整合啊，因为有什么？每一个道场有每一个他道场的因缘嘛，对不对？哦，人家说师父，我管家的钱都是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弘法嘛，你不能把钱转到国外去啊。然后说哦，我在整合啊，对不对？他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他的因缘，这些因缘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是好的，但是有没有他的弊病跟弊端？当然有啊。对不对？他可以抓住你的弊端跟弊端，一直去批评啊！哦，这里如烟法师吃个叫你补，那一定是每天吃得很好啊！阿伯那也加个叫补，对不对？瘦的啊，还无福报，我那要善，那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啊！吃瘦一点哈，哦，哎，不然很容易被批评的哈。说个故事给大家听，嗯，师父那时候去加拿大，哦，然后回来碰到如正法师，哦，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加拿大很辛苦，哦，吃也吃不好，哦，然后睡也睡不好，然后呢资金有限，哦，每次去吃都吃两块半加币啊，哦，两块半一个炒饭，那炒饭里面也没什么，反正就是酱油炒米饭就这样而已嘛哈，所以我每次那讲，那个我跟如理法师前庭宝，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什么叫前庭宝吗？哦，讲起前庭宝我就一肚子火。我去加拿大是很不得已才去买前庭宝来吃的，哦，你们都知道前庭宝是什么哈，哦？ Subway 一条哈，哦，好，啊，来带着钱财包包的啥那年哈，我去那边是真的没钱买其他的，是很不得已才去吃前庭宝啦。然后去了加拿大几年，回来之后，哎，为什么台湾有前庭堡呢？而且还一堆人排在那边哦。然后想说啊，台湾那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去买前庭堡呢？我都很难想不通哦，对不对哈，哦？那为什么我也不喜欢吃前庭堡呢？哦，没关系啊，我有贪嗔痴的哈。哦，因为那时候资金真的不足的时候呢，哈，哦，一个前庭堡5块钱。我跟如理法师是买一个前庭堡，叫他切一半，一人一半，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装可怜的哈，是真的这样吃的哈。要不然的话，就是买一条前庭堡哈，切一半，然后呢，一半中午吃，一半晚上吃，是 真的这样子的哈。然后呢，那时候就身体不大好，就水肿啊，水肿就变得很胖哈。然后回来遇到如正法师，我就跟他讲啊，我在那边什么什么，他说你这没有说服力。我说为什么？说你吃到这样子，胖成这样子，你跟我说你 没得吃，很辛苦，这没有人会相信。然后有一天，我跟如正法师还有几个师兄弟回我们湖远的老院长哈，师父的师父对不对哈？正法老和尚那边去哈。然后吃饭吃到一半，老和尚跟我说：“你少吃一点啊，你这个你这个身体要注意哦，你不能吃到这样。”然后如正法师就跟我说：“师父，我跟你讲，我早就跟他说了，你看，没有人会相信嘛。”哦，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嘛。所以说，我们表象上有时候师父讲这个是这个故事啊、笑话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碰到一些恶友，对不对哈？他如果要批评佛教，要批评谁？要批评修行人？反正他从你的不同角度，从你的某些不圆满的地方，他都可以批评了，了解吗？那讲到最后就要变成你很恶劣了。那讲到最后，师父吃那么胖就很恶劣了。都看他扣几个嘴啊，不累了啊，哈，不累修行啊，就会变成这样子啊，对不对？啊，人家打坐修行的，你讲啊，那个教理不通，打刚坐地下啊，不冲啥，对社会没贡献，对不对？会这样的乱批评嘛，哦，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接近亲近善知识很重要。如果你跟这些恶友常在一起的话，你有些行为或些思维会受他们影响的哦。好，再来恶人居，这个是比友啦。哦，这个是比就是不好的哈，这个不善友，恶人居，不善友有两种，比友跟恶友。比友是指愚痴之人，对不对哈？如一般不学佛、观念不正确、思维不分的人，这个叫做比啊，不好的。恶友呢，他不但不好，而且他会指使你去做坏事。哦，恶友专指破坏他人、做坏事人，这两种不善之事都是菩萨追求无上道的障碍。比友会阻止你 做善事，恶友不但会阻止你做善事，还会引导你去做坏事。啊，你了解哈？比如说很多宗教啊，哦，或是错误的观念啊，然后他把你拉过去之后呢，会带你说：“来，我告诉你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哦，哦，那个地方的信仰更好，而且功德更大。”结果去到那里之后呢？是一群假借宗教在做坏事的，有没有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新闻？然后连小孩子去到那边被打死了，都觉得怎么样？他们在做善事，那一种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嘛？有没有看到？恶者居啊，哦，所以知见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哈，一定要有亲近善知识哈。来，再来，有没有问题？讲到这里。可以了哈，来再来看，无乱，哦，无乱，哦，啊，无乱，这里指的无乱，或叫做无过失止见道，即菩萨入初地，哈，叫无乱，啊，菩萨入初地叫无乱，这里有三种障碍会让菩萨无法见道，这里就是讲菩萨的见道位，哈，菩萨见道位会有三种障碍，初颠倒初众，这里指。知见上的颠倒，如常乐我净，哦，四种颠倒，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没有问题了哈，哦，如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在唯识学中即人法不空两种根本颠倒，哦，如果你有常乐我净等四种颠倒，你是没办法入什么？入那个见道位的哈，比如说我们不是讲无常怎么样，苦，对不对哈？空哦，无常苦空无乐哈，或者无常苦，对不对哈？然后无我不净，了解吗哈？那这个是诸法的实相，但是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常乐我净的什么体在那边。那就是一种我执，哦，我执可以分成自我的，哦，自我的，还有大我。如果你认为执着有一个大我，像什么饭啊，在那边， 然后是一切万物的本的什么本源，那一切东西都从那边来的，这个叫做大我执，大的我执。那么你如果执着说我内心里面呢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哦，有一个不变的体，或是叫灵，或叫做阿特曼等等这些整整呢，这个叫做小我执，也叫做一般我们的我执，这样清楚吗？哦，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我是一个佛性，了解吗？哦，但这个佛性可能跟佛教讲真正的佛性不一样哦。你执着说我有一个佛性，就是本来是最清净的，本来都是怎么样具足一切功德的这一些东西，如果你执着这样子，哦，可以让你怎么样起信愿起修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真正要见到的话，这个还是一种我执，了解吗？哦，这是没办法见到的，了解吗？哦，那要见到要怎么办？哎，要缘起无我，对不对？哦，要知诸法的毕竟实相，那就是空无常无我如幻如化，毕竟不生不灭，毕竟涅槃。有这样的认知，或是叫做佛教那个唯识讲的二取空，这样才能真正见到，了解吗？哦，有一丁点的执着都没办法见到，哦，这个就叫做什么颠倒出众，哦，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在唯识学叫做人法二不空，哦，这两种根性都没办法真正的见到，这样可以吗？哦，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这里讲菩萨见到啊，哦，好，再来第二个三余，三是指三种杂染，三指三种杂染，哦，就是烦恼业，这个叫惑业苦了，还有生等三。三余是说，如果对三种杂染当中还有任何一种太出众，还未被对治，对见到就会有障碍，了解吗？哈，这个叫做杂染，哦，烦恼跟业，哦，还有生，这个叫做惑业苦，哦。那么在阿含经里面呢，我们这样讲吧，哈，记得吗？哈。四圣谛记得哈，苦圣谛对不对哈？极圣谛对不对哈？苦圣谛，那么极圣谛有两个，叫做什么？惑业。了解哈，然后这个苦圣谛，那苦圣谛呢，就是说什么？我们依惑跟业怎么样？然后惑在润业，会造成我们的生命的怎么样？那个投胎生长，哦，所以这个又可以叫做生了，啊，有没有哈？然后就会有什么啊生啊，然后会到最后会有老死，那这些呢，都是业果，业果。由于烦恼，他就会苦，这样了解吗？哈，那么我们来讲的话，哈，我们来讲，一般是不是说，那它的根源在哪里？哦，它的根源是什么？惑，所以我们对治的是惑，了解吗？哈，但是要对治惑，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吗？哈，要对治惑，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先从行善。了解哈，那你说那个食物善还是有漏的，清楚吗？哈，但是我们行善，以善怎么样？慢慢慢慢让我们的惑的那个程度没那么的强，所以叫做什么？断恶修善。在断恶修善之前呢，先以什么？扶恶修善，哦，减除我们烦恼的力量，了解吗？哈。那么你这个行善，我们的业就是什么？善业，听讲清楚吗？哈，你不可能说很恶，烦恼非常出众，然后让你马上能断烦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解吗？哈，所以先以扶烦恼， 修善业为主，然后慢慢慢慢用烦恼的降伏，把粗重的降伏下来之后呢，然后呢再降伏为细的，最后才能断。所以太粗重或业苦的三余，这个或业苦如果都太粗重的话，你没办法马上断烦恼的。这样清楚吗？所以才会说，我们为什么说要行十善业，要持戒，要行十善业？你严格来讲的话，十善业还是有漏的、啊，了解哈？但是有漏的善业，它可以在一个程度之下，把粗重的烦恼先降伏住。这样清楚吗？哈，好。师父曾经画过三个圈，记得吗？三个圈是我执嘛，是不是哈？那么我执是三毒贪嗔痴嘛，哈，三毒对不对？然后三毒有什么？身口意嘛，身口意对不对哈？身口意叫做三业嘛，对不对哈？三业对不对哈？身口里面，啊，身口意三业里面以哪一些最出众？以哪一些最身口意三业以哪一些最出众？身口最出众，了解吗？哈，身口最出众，所以身口出众的话，那个就是那个造的恶业，知道吗？如果你不去克制它，让你的身口这个贪嗔痴再强，透过身口你就容易造恶重的恶业，清楚吗？哈，所以在持戒里面呢，持戒哈，第一个规范持戒记得是规范身口，了解吗？持戒是规范身口哦，所以在设立一戒里面，你心里想一想不犯戒，但是什么？造意业，造意业，但是不犯戒，要身口动了，才叫做犯戒，这样清楚吗？哈，意思就是说，当你身口动的时候，那你的烦恼很粗重了，所以必须先从粗重的烦恼克制开始，那这个不能随由你，这个必须要有外来的力量。那外来力量哪里来？三宝善知识，所以要先受戒，然后持戒，规范我们粗重的身口，了解吗？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的三种杂染不能太粗重，太粗重你根本没办法什么定中做官啊，哦，或是怎么修啦，所以第一步一定是从粗重的身口先开始克制啊。哦，而且这种克制必须要有外来的力量，不能光靠你自己啊，所以要有受戒、持戒来规范身口，哦，然后来怎么样？听经闻法、修定来降伏内心的怎么样意念的这些粗重，了解吗？哦，有没有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们讲五戒十善哈，五戒里面，五戒里面的杀盗淫妄酒都是在什么状况下才犯？第一个，你要有发心意念，对不对？无心的不犯，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身口做的才算。如果我只是想偷你的东西，我想一想，但是我没有真的行动，犯意业，但是不造，那不犯戒。那你要是去动了，不管是用口把你骗出去，然后我去拿东西，那这些就是犯戒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戒是规范身口。为什么要规范身口？因为一旦由意业而引发为身口，这个叫做动发思，这个力量就很强，就表示很出众，哦，所以我们才会这里才会说呢，怎么样啊？任何一种太出众未对治，见道就一定会造成障碍。所以以先止恶行善为主，善业多了强了，我们的烦恼就慢慢慢慢就比较轻。那么接下来呢，禅修也容易，哦，入定做官也容易。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来，哎，嗯，
无法入见到位。如果我们再加上加行位，那是不是罪上加罪？
哎，这个我慢慢跟你讨论，可能你对加行位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啊，哦。等一下我再跟你讨论，好不好？来来来，
师父，请问一下，那第一点那个颠倒出众，在唯识上面就认为这个常乐我净是四种颠倒， 那是在《大波罗涅槃经》当中，那个他有讲这个是佛的果的四种殊胜是常乐我净。那这个到底是就哪一个来说是比较好的说法？
佛的常乐我净，它不是说你本来就有的啊。佛的常乐我净，如果从中观跟唯识来讲，是怎么来的？修来的，不是你本来就有的。如果本来就有的，那个就是错误的观念。哦，如果是修来的，那修来的一定是怎么修的？一定是无常无我、苦空而进一步来修行的，这样了解吗？那如来藏本具，所以师父刚刚一直不讲如来藏本具，就是因为在应顺导师的大乘三系里面呢，如来藏的这种说法哈，是被当成是方便说，了解吗？哈，所以我说应顺导师把它判设为方便说，是从怎么样各个为人生善习谈来说明的，意思就是说讲这种理论呢，对于宗教情操跟信仰比较强的人，容易启发什么？信心跟善根，了解哈？但是如果真正要入见道的话，这个还是一种执着了啊。所以为什么师父刚才不说呢？因为对于如来藏，很多人是抱持不同看法的，这样清楚吗？哈，那所以师父就暂时不谈这碰触到这么就是说有争论的问题啊。不过在座各位如果要问师父的话，师父会认为说，当然这个是应顺老师经过很多经教的论证，不是从单一部经一部论哈。我也认为说，确实如来藏它是怎么样？你们要记得，如来藏不只讲佛性而已哦，啊，佛性可以有几种解释啊。既然谈到了，我就稍微讲一下哈。你们如果有听过那个《成佛之道》里面哈，佛性有分成几种说明哈，有什么理佛性啊、行佛性啊，啊。那么在佛性里面呢，其实有三种解释哈。大方向上来讲，有中观讲的佛性，中观讲的佛性啊，有唯识讲的佛性啊，有如来藏讲的佛性，三大系讲的佛性都不太一样哈。中观讲佛性，讲的是毕竟空，了解吗？哈，毕竟空。所以我们能从什么？我们才能依缘其有而具足一切功德，然后去修行，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毕竟空为佛性。唯识讲佛性是讲什么？潜在性，也就是无漏的菩提种子。那无漏的菩提种子不是说你马上是佛了，而是什么？必须去修发。那你也可以说叫做菩萨种性，或叫不定种性，因为你有这种无漏无上的无漏种子，你可以去修发它。那这个两个讲的有点不大一样啊，一个是可能性，一个是潜在性，一个是潜能性。这样知道它可能性跟潜能性不一样，这样知道哈。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出生长生出来之后啊，这个人。这个小孩子未来能可不可能成为总统？这个叫做可能性嘛，了解哈？那如果有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然后呢，或者是读书读得非常好哈，然后去选择政治哦，然后又是最优秀的哈，然后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突出跟非常的优秀哈，那你说哎，这个人未来有什么？成为总统的潜能，这个叫潜能啊，了解吗？哈，那跟可能那就怎么样不一样啊？它又更具备了一些条件嘛。所以中观讲的佛性是指可能性，一切众生都可能成佛。那么唯识讲的，就是讲什么？佛性是潜能，为什么？因为具备了无上菩提的无漏种子。这样各位了解吗？哈，那么如来藏的话叫做怎么样？本具，记得哈，如来这样子讲本具哦，他是说如来是说众生本来是佛，他的本来是佛的话，就是说一切佛的所有功德、实力、事物，所谓十八不共法，全部都具备，都具备了，就是要本来是佛，但是是无始什么？无始以来的杂然哦，覆盖住， 了解哈。那么你的修行呢，怎么样？把外面的这些覆盖的东西呢，擦掉，现出本来是佛，哦，那你就叫成佛。这样了解吗？哈，那哪一种比较激励性比较强，比较能够激发你愿意修行？觉得当然呢，一般觉得说本来是佛，这个比较有什么耸动力嘛？哦，啊，我本来就是佛啊，哦啊，所以我慢慢修啊，就是本来就是佛啊的，就是就比较有耸动性了，啊，哦，对很多人的激发性、鼓励性也比较大，哦。但是这种说法呢，当然在正统的，比如说中观跟唯识，哪怕是《般若经》里面来讲的话，哈，那当然他们是就是这些经跟论比较不承认有这样的，所以会把它判为怎么样？各个为人身善习谈，是激发众生一般信仰型的人愿意学佛用的，这样了解吗？哈，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喜欢打篮球，对不对？哈，然后呢，你请了一个篮球明星，对不对？哈，然后做一个广告，哦，然后呢，打完球之后呢，对这个小孩子愿意学篮球的激励是不是很大？当然不可能叫师傅去打篮球给他看的，哦，当然一定是叫啊明星球员啊，哦，去做广告打篮球，对不对？哈，哦，那么这时候你要跟，如果你要鼓励这个小孩子打篮球，就是说，其实我告诉你哦，我觉得你的资质跟那个林书豪是差不多的，你一定具备有这种剧组的能力的，稍微训练一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他信心大增？对不对？他没有信心的时候，或是他打输的时候，你跟他讲，其实这只是暂时的而已。其实你的怎么样，资质潜能非常的高，你假以时日一定可以跟他一样的。那这时候就受到鼓励了嘛，对不对？你要跟他讲说啊，你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再来吧。那可能就不打篮球了啊。这样了解吗？哈，那真正要去打的时候，那得要吃很多苦啊，哦，那确实啊，说实在的，从打篮球来讲，你这辈子不可能像他这样，你生生世世有可能就像他这样，了解？但是不是说你本来就有哈，哦？所以如来藏有具备的怎么样，鼓励大家愿意学佛、愿意成佛的这种激励性啊，哦，好，这个就是在我们讲大乘三信在讲如来藏时候的一个方便啊。哦，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般若未成熟，哦，般若未成熟，简单的说就是出世的智慧还未成熟。一为是说要现观入见道，常世中的无漏种子要品位高，还要具备足够的量，才能入见道而得一分的转移。这个说起来虽然讲的有点高哈，但是这个对我们现实来讲有一定的，对佛法有一定的说明哈。也就是说，我问你们哈，这个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状况哈。般若未成熟，就是出世智慧还未成熟。一为是说要现观入见道，常世中的无漏种子品位要高，要有足够的量。有没有看到哈？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修行是怎么样？本来在唯识或是北城里面，都北传里面都说，我们这样子修行，对不对？哈，这里是见道，哦，然后要经过闻、思、修，了解吗？哈，修就是止观双运，对不对？哈。那么紫光双运的具体操作方法叫做四加行，了解吗？哈，那么你要入四加行的话，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定力要够，记得吗？未到地定；第二个，你的思慧，比如说对般若毕竟空的观念，哈，这种知见要成熟到什么程度？成熟到思慧的程度。接下来你才能操作定慧相应，这样了解吗？所以定中做观，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不管南传北传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般若未成熟，了解吗？ 如果你对于缘起四圣谛，对于那或是大乘对于菩萨道的这一些般若法门毕竟空有一丝一毫的还不了解，那就表示你不般若未成熟，你根本没办法入定做观的。哪怕你有定力，你没办法做观，因为观念还不是非常的成熟，还是不是很，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根本没有养成般若的观念。哪怕是解脱道，你对于无常无我，你根本没有很深的体认，你也没办法做观呢、啊。了解吗？做观，般若的观，观诸法实相，不是观一个东西，而是观一个理。了解吗？由事入观，比如说观色，不是观色这个东西啊，是观色的什么理？色什么理？色是缘起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如幻如化的，是毕竟空的，是观色的这个理，知道吗？不是在色的这件东西上面去怎么样，去观它是怎么样的、啊、什么是什么什么色，什么改变，怎么养成？不是这样哦，这样了解吗？哈，是如果真正是定中做观，是观色的理，观五蕴的什么无我，观五蕴的无常，观五蕴的如幻如化，是观五蕴的理，因为这个理是实相，这样清楚吗？那如果你对这个如幻如化啦，对无我，对无常，你没有很深的体悟，体悟到什么程度？体悟到思所成慧的程度，你是没办法定中做观的，这样清楚吗？哈，这个就这里就叫做般若未成熟。那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你阿赖耶中的无漏种子呢，品位不够高，所以你没办法做观。你的种子无漏种子不够多，所以你没办法怎么样造成具有决定性的熏习。清楚吗？那你说，那师父，那我不够，那怎么办？修嘛，时间嘛，在熏习，在修嘛。哦，所以师父一直说，你的第一步呢，先不要那么急，那么紧张。会学上，不断的听经闻法，经过四余由之呢，想办法养成什么文慧？因为你没有文慧，你不要想说你会有思慧，哦。你有了思慧，如果没有定中做观，你也不可能会有修慧。所以你第一步，这一辈子想办法养成文慧、佛法的思维模式跟观念，了解吗？哈，打坐呢？要不要做？要，但是不要急，不要想说一打坐就要定中做观。你先怎么样？当然能够这一辈子能修成未到地定，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没办法未到地定，没关系。九住心里面，你想办法先修到第四住。第四住什么住？静、内住、续住、静住，对不对？那你只要做到前面这几个，那你的其实你的力量已经蛮强的。哦，你的色心集中已经很厉害了，你不要动不动跟我讲初禅二禅，哦，现在要达到初禅二禅的，全世界没有，真的没有找到几个。你不要动不动从哪里回来跟你讲他初禅二禅啊，哦，我告诉你，能不能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初禅二禅？如果是没有的，我有办法判断他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达到初禅二禅，你对于欲界的烦恼，什么烦恼？五欲、五盖，要有一定非常高，或是的克制能力，所以这个人会非常的淡薄，对物质会非常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而你要是跟我讲他是初禅二禅，然后他吃喝，然后什么东西又看是这个样子，我问他这个什么初禅，哦，都不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了解吗？哈，那师父见过的一些大德，我不难说他没有初禅二禅，但我确实见过很多大德啊，对这个物质的欲望是非常非常淡薄的。那这个才有可能啊，这样各位清楚吗？哈，好，我先讲到这里哈，这个叫做种子未成，那般若未成熟，我们下午继续来讲哈，无障啊什么这些哈，来，先回向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